今天我要讲的经文来自诗篇第十八章第二节、第三十一节、第四十六节。诗篇第十八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十六节。让我先为你们读一下。耶和华是我的磐石，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有一个被称为直布罗陀岩石的地方，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土地面积，它在西班牙的南部，属于英国管制。它是426米高的石灰岩，上部地区的一大部分被列为一个自然保护区，大约有220个猴子在那里生活。这些猴子以及一个复杂的管道网路，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在岩石的底下是人潮密集的城市，这里大约有30000名直布罗陀及其他民族的居民。尽管长期围困，但是任何军队都不能征服岩石或者岩石的居民。岩石被军队包围的历史启发了当地的人民说，坚固的直布罗陀岩石，它是用于描述人或情形不能被克服即不会失败。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说某个人或者某个东西如直布罗陀岩石，这意味着某个人或者某个东西雄厚及强大，不会被销毁。但是说神是个磐石，并不是说神雄厚及强大不会被销毁，这不是说神是个磐石的意思。这三节、第二节、第三十一节、第四十六节，这三节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程序。耶和华是我的磐石，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显然的，这是诗篇第十八章最主要的主题。但说神是个磐石，并不是说神雄厚及强大不会被销毁，这不是说神是个磐石的意思。那么神如何是个磐石？神如何是个磐石？大约45年前，有一名奥克兰大学的教授 Blake Lock， 不能翻译，他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关于圣经里的画像，其中一个画像是关于磐石。他说磐石的画像有几种用途，磐石的画像有三种用途，也就是说神是个磐石有三个意思。首先，第一点，说神是个磐石意味着神是一个掩蔽，神是一个掩蔽。好，让我解释一下，磐石的画像代表了掩蔽。请注意两件事情， A， 神提供促使兴荣的掩蔽，神提供促使兴荣的掩蔽。在圣经中，极热的沙土地，生命与残酷元素的激烈斗争，我们在新加坡是很难理解的。当春雨来了，一个绿色的地毯将崛起在沙漠的边缘，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后，这个绿色的地毯是注定要被太阳烧灼，是注定要被沙土覆盖。但把一个岩石放置在沙土上，一个小绿洲很快的就生长在被磐石 掩盖的那一边，一个小绿洲很快的就生长在磐石远离太阳的那一边。沙漠中软弱的生命蓬勃的生长在磐石的掩蔽下，沙漠中软弱的生命兴荣的生长在磐石的掩蔽下。 这个想法在以赛亚书第32章第一到第二节被提到。以赛亚书第32章第一到第二节说，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像大磐石的影子，在公义国王的眼臂下，许多人便会兴荣。但大卫在诗篇第十八章坦诚地说，国王自己本身被神掩盖着，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就是因为耶和华是大卫的磐石，大卫才会兴荣。神为公义的王提供掩蔽，国王提供促使兴荣的掩蔽，因此总体来说，神提供促使兴荣的掩蔽，神提供促使兴荣的掩蔽。神不但是提供促使兴荣的掩蔽 B， 神提供对付危险的掩蔽，神提供对付危险的掩蔽。一名男子在最热的时间穿过沙漠，如果他能够找到磐石的阴影，他就能够生存，并且继续的旅程，继续他的旅程。请想象一下，当一名男子穿过浩大的沙漠时，最困难的情况是极热的沙土，在极热极危险的太阳底下。如果远离的前方突然间出现一座小山，那座小山将会有石洞和水源，将会为那名男子提供掩蔽，他是一个美丽的绿洲。同样的，诗篇第121章第5到第6节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旅客在中东这个热带热点地带会有中暑的真正危险，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月球会有威胁性。有个古老信仰说，我们被月球的表面照射，有可能会变疯人，变成疯人，但那不是诗篇第121章的意思。诗篇第121章实际上的意思，诗篇第121章真正的意思是说，如果神是我们的掩蔽，任何白天或夜晚的东西都不能够伤害我们。在诗篇第91章第5节，我们也找到一个同样的想法，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神是我们对付每一个危险的掩蔽，白天的危险可见，夜晚的危险被隐藏。神是我们对付白日及黑夜危险的掩蔽，神提供对付危险的掩蔽。我早些时候提到，当一名男子穿过浩大的沙漠时，最困难的情况是极热的沙土，在极热极危险的太阳底下。如果远离的前方突然出现一座小山，那座小山将会有石洞和水源，将会为那名男子提供掩蔽，它是一个美丽的绿洲。我们现在都在属灵方面的旅程中，在这样的属灵旅程，我们也需要帮助。我们首先需要来到独楼地那一座山上，在那一座山上，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便赐给我们生命。但是我们必须更早的来到西奈山，在西奈山上，摩西给我们神的律法，以显示我们不能遵守神的律法，以便促使我们到基督那里去。现在石洞是基督，而石洞里的水源就是基督所流的血与水。 有一首赞歌这样说：愿你所流血与水解决我的重罪孽。你到过了独楼地吗？你到过了西奈山吗？神不但是一个掩蔽，第二点，神也是一个避难所。神是一个避难所，说神是一个磐石，意味着神是一个避难所。这是磐石画像的第二个意思，他描绘神为他百姓的避难所。避难所的概念对大卫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大卫被迫从扫罗那边逃出来的部分时间，大卫都躲避在石洞，他躲避在旷野中的石洞。因此 A 大卫的避难所是石洞，大卫的避难所是石洞。当大卫还在宫里时，扫罗王非常妒忌大卫，因为大卫的人气上升，扫罗多次试图杀死他，扫罗多次试图要大卫的命，但神一次又一次的进行干预，维护和保护大卫。大卫先逃离到非利士人的地，后来逃离到亚杜兰石洞的及其他旷野中的石洞。扫罗追寻他，并且试图杀死他。大卫很可能知道旷野石洞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裂缝、每一个秘密藏身的地方，因此当他逃到了石洞，他知道他在石洞的保护之下是安全的。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说，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石洞。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五节说，这里对不起，是这个吧 ？OK， 对。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四章第二节说，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三千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但是 B， 大卫知道他真正的避难所是神。大卫真正的避难所是神。虽然大卫隐藏在巨大的黑暗石洞里，他没有称石洞为他的避难所，而是他称神为他的避难所。诗篇第五十七章描述了大卫的敌人为狮子，他们要吞大卫，为他的双脚设下网罗，又在他的面前挖了坑。但是大卫在诗篇第五十七章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什么了？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大卫还在诗篇第一百四十二章第五节写道，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神是大卫躲避敌人的避难所，大卫能够躲避敌人，躲避为他设下陷阱的人，躲避迫害他的人。神也是我们躲避我们敌人的避难所，但他也是我们躲避神本身的避难所。我们是罪人，活在神的愤怒下，尽管人的权力或仇恨多大，神的愤怒比任何愤怒更加恐怖。我们如何摆脱这个巨大的危险？ 我们如何摆脱这个巨大的危险？唯一的方法是躲避在神他本身，因为神他本身提供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避难所。查尔斯·卫里所写的一首赞歌说：疲乏灵魂来救主，主外别无避难所。我们刚才所唱的第二首赞歌说：你既然到主前要躲避罪过，所盼望的福气实在是稳妥。另一首赞歌说：他藏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我也记得奥古斯都如何处理其中一首最著名的赞歌：永久磐石为我开。奥古斯都是18世纪的牧师与作曲家。奥古斯都在野外行走时遇到了暴风雨，而他被迫躲避在一座大石岩的裂缝里，就是这个大石岩。当他在等待风暴停止时，他思考在属灵方面的风暴，而赞歌的歌词开始在他的脑海中形成。望着他的脚，他发现了一张较早前掉落在地上的扑克牌。那张用来记录他的歌词的扑克牌仍然存在，而有一个告示牌被设立在他作词的地方。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歌词，奥古斯都赞扬了同样的现实。奥古斯都说：永久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你怀，愿你所留写与谁，解决我的重罪孽，使我免去罪永刑，救我脱离罪全能。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是你躲避神大怒的避难所吗？他是你躲避神大怒的避难所吗？您在基督里吗？您在那个磐石裂缝的保护下吗？找到那个避难所，比逃避你世上的敌人更为重要。如果你已经在基督里，如果你已经在基督里，当你面临尴尬的问题时，你会转向谁？当你周围有敌人和误解时，你会转向谁？当你的生命到了最底部时，你会转向谁？当你有危难和被压在巨大的悲痛下，你会转向谁？当你犯了罪和罪指控着您，你会转向谁？那红书第一章第七节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天父是你的避难所吗？他是你的避难所吗？大卫有危难，扫罗大大的迫害大卫，显然的大卫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底部。更糟糕的是，他的名声已经滑落了，他的名声已经下跌了，但他显示了对神的信心，他转向神，他让神知道他的巨大悲痛。我早些时候提到，大卫很可能知道旷野石洞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裂缝，每一个秘密藏身的地方。这意味着他可以爬到一些比较高的大岩石，而大卫可以从高处观看他的敌人追寻着他。大卫站在磐石高处的画面，显示了磐石画像的第三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双脚下面有一个坚固的根基。 想法是说我们在岩石高处，而在我们的双脚下面是一个坚固的基础。我们上个星期所唱的第三首赞歌提醒了我们这一点，歌名是向高处行，还记得吗？这首赞歌说，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凭信站在属天高原。因此神不但是一个掩蔽，神不但是一个避难所，第三点，神也是一个坚固的根基。神是一个坚固的根基，说神是个磐石，意味着神是个坚固或牢固的根基。因此第一首赞歌的歌名，刚才我们唱的赞歌，坚固磐石，也因此第二首赞歌的歌名，稳当根基，稳当根基。这里的目的是用沙泥，沙泥与磐石相比，如在诗篇第四十四第四十章第一到第二节里，诗篇第四十三第四十章第一到第二节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我们不知道大卫使用祸坑和淤泥来描述哪个状况，但他一定是在形容他生命中的一段时间被某个状况困住，使他不能够摆脱。只有神是他唯一的帮助，神回应了他的呼求，把他从沙泥中拉出来，使他站在磐石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使用了这个画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使用了同样的画像，在那里耶稣用一个把生命盖在磐石上的人与一个把生命盖在沙土上的人相比，谈到那审判的日子将如何审判两人。当风暴来临时，那个盖在沙土上的人失去一切，他的房子被洪水冲走。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因此 A 盖在沙土上的房子被风暴摧毁并且倒塌，盖在沙土上的房子被风暴摧毁并且倒塌。另一方面 B 盖在磐石上的房子抵御风暴并且立足，盖在磐石上的房子抵御风暴并且立足。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岩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盖在磐石上的房子挺住雨水、洪水、风吹及风暴，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他在磐石上有个坚固或牢固的根基。但那个聪明的人代表了谁？那个聪明的人代表了谁？聪明的人代表了那些相信耶稣话语的人，聪明的人代表了信徒们。坚固或牢固的根基代表了什么？坚固或牢固的根基代表了什么？坚固或牢固的根基代表了神。更具体的说，它代表着基督。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一节说，我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醒我们，那唯一的坚固磐石根基就是基督。我们刚才所唱的第一首赞歌说，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只有基督作为你的坚固根基，才会确保你的房子不会倒塌。但有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把生命建造在基督上，他们不知道他们迷失，他们不知道他们迷失的情况，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被得救，因为他们在教会里，或因为他们有宗教，或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基督徒，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被得救，因为他们从小在教会里或在基督家庭里长大。但他们有一个虚假的安全感和希望，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把生命建造在基督上。当愤怒的风暴袭击时，你的教会不能够救你，你的牧师不能够救你，你的善事不能够救你，你的行事不能够救你，你的父母不能够救你。你是否是那一个无知的人，把他的生命盖在沙土上？你是否是那一个无知的人，把他的生命盖在沙土上？你已经把你的生命建造在基督上吗？聪明或无知，聪明或无知，你是什么？你已经把你的生命建造在基督上吗？你的希望是否建造在耶稣的血和义？他的誓言，他的新约，他的流血是否扶持着您？他的誓言，他的新约，他的流血是否支撑着你？神是一个磐石，诗篇第十八章见证了神在三个方面的忠诚。他是一个掩蔽，一个避难所，及一个为那些建造在他本身的坚固根基。神是一个磐石，神是否是你的磐石？他是否是你的掩蔽？他是否是你的避难所？他是否是你坚固的根基？就连以色列人的敌人也承认，他们的磐石不如神为以色列人的磐石。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一节说，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神是否是你的磐石？如果神是你的磐石，你就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没有磐石如我们的磐石，赞颂我们的磐石。帮我们祈祷。